解答来信275上。问：去新同修家里设立佛台之后，所有人都去上香可以吗？每个香炉里面都有很多香。答：不行的，气场太杂了。领头的上香之后，大家都磕头就行了。跑到人家家里上香这么多不好的，每个香炉三支就可以了。问：关于为家人放生，请问以下哪种方法更好？一，先给自己放生，然后再求菩萨说，把这个放生的功德给家里的某个人。二，可以先和菩萨说，把多少钱给某某某算作他的钱，然后在放生现场的时候说某某某对方的名字，买鱼多少斤或多少条，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某某某。答：当然是直接给别人放生，为什么要到自己这里转一圈给自己放生了，再拿功德给别人呢？问：师父在节目里提到，帮往生的佛友家里撤佛台，只要念大悲咒和心经就可以了，请问这是普遍适用的吗？答：这是个案，正常情况还是要念诵礼佛大忏悔文和小房子。问：有一位佛友是先天性脑瘫，手不灵活，没有办法自己用打火机，家里也没人帮他烧小房子，他想问他可否上完新香以后点一盏油灯，然后用这盏油灯来烧小房子。答：特殊情况只能特殊处理，可以用一个这样的油灯专门用来点燃小房子，烧完之后就马上灭掉。问：书中设佛台程序中，请上菩萨像后依次请香炉、油灯、水杯等上佛台，请问是否可以先请上水杯再请香炉上佛台？答：菩萨像请上佛台之后，香炉和水杯的先后顺序没有关系。问：师父曾经开示过，入门的地毯需要放在门的外面，不能放在里面，因为我的新家门外是走道，人家会路过，像这种情况我入门地毯是放在门外还是门内好呢？答：当然放在外面，灰尘踩到外面，不带回家，不要把尘缘带回来，谁会路过走道到这个垫子上来踩一踩？问：家里现在有人往生了，在春节期间可以穿红衣服吗？答：可以，春节喜庆一点。问：师父在节目中说家里储存小房子不能超过1000张，我们共修组注印了一批小房子给大家结缘，存放在单独的仓库里，有没有数量是限制？答：没关系的。问：观音堂内可否装抽风机？答：很小的就没关系，把烟抽掉一点没有问题。问：家里正门背后挂物件，平时用的包包之类可以吗？答：当然不好，门上有门神的，你挂在门上家里会不倒霉。问：卧室门后能挂衣服吗？答：卧室没关系，大门不行，卧室门有小门神，不当回事不来的，但是大门的门神一定来的。问：观音堂因人手严重不足，在早香上完后可否在下午2点时先不续香，灭油灯、关莲花灯、关投射灯，然后做地面打扫、佛台清洁整理等工作，等工作完成后在4点时再上晚香？答：中间应该一直续香，油灯不要灭，可以轻轻地打扫。问：犯太岁的那年能结婚吗？答：结婚是好事，冲喜，多拜太岁菩萨即可。问：买新车可以叫其他同修助念，因为我们当地买车要摇号码。答：不要找同修助念，自己有福德就买，没有福德就不要买了。问：一个人追求自我存在感，是不是我执的一种，和无我是否相反？有的师兄分析空性等学佛道理 说得头头是道，但是生活中总是自欺欺人，追求自我存在感和一种虚幻的出类拔萃的存在感，希望高人一头，或把别人都整下去，只能突出自己的位置。这种追求自我存在感，是不是就是一种执着和争斗，容易修到哪一个道呢？
答：容易修到阿修罗。
追求自我存在感，就是一种执着，总觉得自己比别人不一样，但也不能说争斗。问：我女儿3岁7个月，在学跳舞的时候，将结缘的东方台观世音菩萨取下，放小孩衣服口袋，跳舞结束后，在回家的路上发现菩萨吊坠不见了，于是就返回找，在门口来回4次，在第4次准备回家时，发现菩萨吊坠在小区门口，正面完好无损，反面有好几处坑洼，应该被压过了。请问要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，以谁的名义念？
答：妈妈可以帮孩子念诵3遍礼佛大忏悔文，要把挂坠擦擦干净。
问：准备更换新拜垫，旧的需要放置3个月后处理吗？
答：不用3个月。
问：我坐在椅子上念经，不小心碰到放有未拆封的菩萨吊坠的包，不知道有没有坐到吊坠上面，我许愿108遍礼佛大忏悔文，可以吗？里面还有2个吊坠，能结缘吗？
答：可以结缘，没有那么严重。
问：13岁的孩子看到我用手机翻看菩萨像时，孩子不小心在旁边说了一句：好丑啊，我针对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忏悔啊？
答：妈妈要帮孩子念诵54遍礼佛大忏悔文。
问：师兄家里的卧室有一个小阳台，但是把阳台地面都做成榻榻米，请问可以在榻榻米上再打柜子设佛台吗？
答：可以，阳台需要是有地基的内阳台才行。
问：同修给一个通灵人介绍心灵法门，这个通灵人也度了一些其他人来学心灵法门，但通灵人自己不愿意学修心灵法门，听到佛台免费结缘的，就也要设一个佛台。请问这个情况下可以给这个通灵人设佛台吗？
答：如果家里有佛台就不要设了，如果家里没有就设佛台。
问：我的床尾睡觉的时候脚冲着的地方有一个书柜，有磨砂玻璃门关着的，里面放了各种法宝，师父的书、光盘、空白小房子、香炉、油灯，请问可以放吗？
答：只要不是脚顶着就可以了，冲着没有关系。
问：义工在请安时可以将请安词、上香前感恩诸位菩萨的一张念诵词放在大张的礼佛卡上吗？因为拜垫有些小，就会叠在一起。
答：可以。
问：梦到有个男生和我说，我是天上的一朵莲花，怪不得这么喜欢植物。现实生活中我也是真的很喜欢植物，看到植物就很兴奋，这辈子也没谈过恋爱，不知道这个梦境是不是真的，为什么植物也会投胎变成人，也有七情六欲？
答：植物在天上也有瑞兽、天人、阿修罗、声闻、缘觉，都是一种能量体聚成的，人也是一种能量。一个人就像一个电池一样，年轻的时候就如电池的电非常充足，用到后来电没有了，就是微光了，最后电完全用尽了，这个人就死了。所以要不断充电，人的充电一个是睡觉，一个是吃饭。精神上的充电就是在精神上要明白人间的道理，这个人浑身都充电，打开充电器了，单单吃饭睡觉，但脑子搞不清楚，就如拼命充电，但是充电的开关没有开，充不进去，想通了，饭也吃得多，觉也睡得好， 就是充电充进去了。
问：师兄买王仁名下的房子有业障吗？
答：那肯定要帮他背业的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住进去就是阴宅，肯定要帮他念小房子的。
问：现在爸爸阻碍学佛，怕我乱花钱，把我工资卡没收了，让我每月花他打给我的钱，自己又怕欠他太多背业，因为爸爸有的钱是别人送礼的，请问怎么跟菩萨说比较如理如法？
答：没关系的，家里有阻碍，说明自己修的还不够好。
问：老人过世之后，有的家人会把念佛机和老人一起埋葬，这个对现世的家人有影响吗？
答：家里人不修才会埋葬，家里人修心就不会埋葬了，这种做法都是不好的，不能放入棺材或者骨灰盒。
问：我们供菩萨妈妈的鲜花是结缘外地一位师兄的鲜花，这位师兄是开花店的，也是学心灵法门的，他卖给我们的鲜花就是按照成本价，没有赚我们的钱。现在我们这边供菩萨妈妈的花都是这位师兄帮我们发过来，然后我们把钱转给他，这样做如不如理如法，算不算敛财？
答：应该是可以，不要昧着良心多赚钱就可以了。
问：我在货仓工作，帮忙折内裤内衣能念经吗？
答：应该没有问题，折叠裤子的时候不要出声，心里念诵，折叠内衣的时候可以念。
问：之前扁桃体手术回到家有点吐血，出血的时候蹦到菩萨吊坠上一小滴血，请问还能戴吗？
答：擦干净就可以了。
问：我求观世音指点有多少孽障，梦到两堆折叠好的衣服整齐地排在那里，堆得很高。
答：衣服叠得规规矩矩很好，是好事情，应该是很好的。
问：我被栽赃陷害冤枉，卷入一个刑事民事赔款案件，对方已经找了关系，请人打招呼了，到时候判决会不公正，我想让媒体出面来报道这个案件，是否如理如法？晚上我梦见师父拿着我写的申诉稿子和我取证的材料在看。
答：要把这个案件跟菩萨讲，讲了之后才可以这样做，天地鬼神都帮你，因为你可以叫冤了。过去说可以向天上叫冤，也可以向地府叫冤，天上叫菩萨，地府叫阎王老爷。以前有个窦娥冤，六月飞雪，本来要把窦娥杀了，判官一看下雪了，知道一定有冤情，就暂缓没杀他，要跟天上菩萨讲了之后再去做会顺利。梦里师父在看他的材料，就是有希望了。
问：同修名字里面三个字，第二个字给公公同一个字，第三个字和老公的奶奶是同一个字，行吗？他们都已经过世了。
答：可以用，每个名字里的字都是过去有人用过的，难道不取名字了？
问：11岁小孩子能给自己的妈妈念心经吗？
答：可以，妈妈不开悟，孩子倒开悟了。
问：梦到一个修得很好的老同修，梦里他可以给同修们看图腾，很多人都排队给他看，现实生活里他默默修行，经常带领大家学习白话佛法，非常有根基且真修实修。今天早上弟子再次梦到他，梦里他带领大家学习白话佛法，梦里他告诉大家，为了让大家顺利共修白话佛法，他和灵性讨价还价，把小房子张数降到了5张。梦里弟子很感动，原来每次我们共修，这位带领我们的师兄自己要念5张小房子给要经者啊，感动于他的默默付出。
答：这个老同修以后时间长了一定会出偏差，共高我慢，这是预示未来的梦境。
问：
梦中我先生生气儿子不听话，把他的四个手指用刀剁了一截，但是没出血。梦中我骂先生怎么可以这样做，然后心想都很整齐，接回去就会好的。我把手指给儿子接在手指上，梦中去找医生来给他接，结果找的是我叔叔。
答：家里矛盾，做这种梦要当心，家里会发生矛盾。刀就是斩断情丝，有些孩子离开父母走掉之前几个月就会做到这样的梦。
问：梦到一群老奶奶在厕所里齐念大悲咒，现实中曾经结缘了一些小房子，是一群在庙中居住没有经济来源的老居士们念的小房子。这个梦是反映现实中老居士们念经的时候没有如理如法注意环境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和替我问的师兄背。
答：肯定的，小房子质量不好。
问：我每天晚上读白话佛法的时候，因为我先生在家，他不信佛也不支持我学佛，这样我只能等他睡着了才能偷偷的读，在楼下读太冷了，在我屋里还怕他听到，这样我就在浴室里开着浴霸读，浴室和卫生间是隔开的，这样如理如法吗？
答：这是清洗肮脏的地方，清洗汗液灰尘等，在这里看白话佛法不好。
问：梦到明星某某着急坐车要带他的孩子去看病，梦里我问他孩子什么病，回答说是急性脑髓炎，我就向他介绍我们心灵法门，之后我与明星和他的孩子在一张床上休息，这个孩子要和我一起睡，现实中我未曾怀过孕及打胎。
答：一般梦见明星算是好事，会有人帮助，可能在现实中会度化一些朋友学佛，可以近期去度人。
问：求菩萨验证结缘法师的小房子质量后，梦到一个打开的本子上面写满了字。
答：小房子质量是好的，有字就是说满的，有念经的。
问：梦见前夫拎了一大袋的青蛙来找我，非说要把这些青蛙放在我这里养，还挖了个大坑把这些青蛙倒进去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答：有可能前夫给他介绍个工作或生意，跟前夫还有缘分没有散尽。
问：梦到先生在买棺材，但是没有感觉他有收钱，买棺材的人请他念大悲咒，然后他跟一群人一起念诵大悲咒，我自己也念了一遍完整的大悲咒，被人打断了，我告诉先生念诵结束了，然后那个买棺材的人拿着棺材走了。
答：有钱了，应该是属于阴财偏财。
问：同修梦到一头小白猪，浑身很脏，嘴里夹着塑料绳之类的，同修把塑料绳拔了出来，还烧水帮小白猪洗澡，并准备煮面条给他吃，现实中同修怀孕。
答：孩子是猪头胎。
问：问过菩萨关于自己的莲花情况，然后梦见一个水缸很大，水很深，感觉里面有莲花。
答：莲花完全淹在水里不好的。
问：这个梦之后我在想自己哪里做错事情了，今早梦见济公菩萨在一个破旧的房间画画，墙上有很多画，好像是莲花，我自告奋勇地说我会画，说这话时梦里感觉有些城墙，济公菩萨笑笑说：我，那你来吧。于是我爬上去，突然台子失控，一直把我往房顶冲，这时候济公菩萨按了开关，我才安全下来。
答：这是存在供高我慢的问题。
问：有位佛友住在香港，香港9月16日山竹台风时，她正在怀孕，突然肚子不适，孩子早产6个月大，因为病毒感染孩子最终在22日去世。香港有关亡人埋葬政策很严格，即使是亡人被埋葬了7年后也要将骨头挖出，
所以更鼓励火化。师父开示过，过世后最好入土为安，即使将亡人火化后，也要把骨灰埋下。他的孩子不足月出生，还没有起名字，所以政府不准让他的孩子埋葬，也不允许将孩子的骨灰存在骨灰堂，并建议他孩子火化后把骨灰撒在花园里。佛友很困惑，他已经给孩子念了49张小房子，目前孩子的骨灰还在火葬场，请问佛友应该怎么处理孩子的骨灰才如理如法？
答：可以拿出来入土的话最好，可以买个骨灰盒，买块地，不能放的话，就只能按照政府的规则来处理了。
问：梦到妈妈把燃着的香插到嘴巴里，一股火和烟雾从她嘴巴鼻子冒出来。
答：妈妈身上有灵性，这种动作是鬼做的，念小房子49章。
问：小孩梦到家里的菩萨像给爸爸打碎了，现实中家里还没有设佛台，小孩爸爸不信佛。
答：说明父亲已经有谤佛了。
问：我梦见和一位同修在一个房间，同修接电话后说神经病呀，我不认识他。过了一会儿我也接到电话，意念中是刚给同修打电话的同一个人，对方好像是被以前老板附体。对方对我讲，他老板被人打死，现被埋在郊区的公墓中，名字叫周树龙。我听到很害怕就醒了，意念中是要75张。请问这是需要我和同修两人同时给这人念小房子吗？数量如何分配？净赠如何写？
答：净赠写梦里这个名字，75章，两人一人念一半。
问：梦见在一个宽大的厅里有根莲花梗，很新鲜，但上面没有莲花，然后有个人来剥梗子皮准备吃，但剥开后他发现里面有黑色的虫子，像蚕宝宝一样，他就说怎么会有虫子，就没吃。我和其他师兄吃了，我和这位吃了梗子的师兄都是拜师几年的弟子，平时会给师兄设佛台，也各自有自己的微信弘法群。我针对这个梦境许愿念诵了49遍礼佛大忏悔文。
答：就是有不如法的地方，功德都没有了，莲花都掉下来了，根都长虫子了，他一定做错大事情了。跟他一起吃的同修也有问题，主要是他做梦者本人。
问：梦到和师父同桌在吃饭，我问师父，既然我心里认为您讲的都是对的，也认为您是菩萨，也能讲到我心里去，但为什么我心里没有您呢？这是我的业障还是您的宿缘？师父没回答。我问师父，走的时候带不带我？师父说不带。我说我和您的缘分这么深，您都不带我。之后师父叫义工教我念小房子，然后师父就走了。义工拿着小房子让我念21章，后来走出来了，发现在的地方是一个岛，是在空中，下边是海，岛的名字叫月亮蓬莱岛。请问师父不带我，我是不是出不了六道？小房子要怎么念？
答：肯定出不了六道。蓬莱岛是天上的仙境，应该是在欲界天跟他说的这个话。21张小房子要多念几波。
问：改名声闻后梦见我一个人可以是三个人，又是经理又是导购，还有一个其他。
答：声闻成功了。
问：梦里看见直升机在试飞，在空中翻滚，掉下来三次，好几次碎片差点砸到我们，最后都是有惊无险避过了。现实生活中我过几天要坐飞机出行。
答：他可以看见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可以看到别人的飞机有事情，很多人梦见有飞机失事，过两天真的有飞机失事。
问：现实中同修正在超度孩子，也在求子，路上看到两个像印度的小小婴儿 分别坐在婴儿车里，车很大，旁边还有可以用于做生意油锅，跟小孩座位连在一起的。一个小孩坐在车里，从台阶下去，没人帮忙推，也没摔倒。当时我感觉好厉害，一个印度人在另外一个小孩边上站着，小孩都看上去很随和，没哭闹。答：两个孩子超度走了。问：梦见一行字，叹某某法事，某某现实中是佛友，经常来观音堂助缘，念基本功课，不念小房子，曾念过几章，因某些原因目前不念，请问是否要把这个梦告诉某某，某某要注意什么？答：某某前世曾经做过法师，叹可叹，就是这个人要被拉走了，可以告诉他。解答来信275下。2018年12月10日，弟子如往常一样入梦，被阎王叫去地府听审。到了阎王殿，大阎王爷和两个小阎王爷正在案前等候弟子。今天的案件全部由大阎王爷审判，阎王爷身旁有数位判官拿着一本笔记本，查看罪灵招供时有无撒谎。如果罪灵死不认罪，判官会把银幕播放在空中，让他们心服口服。地府的笔记本不是阳间的笔记本，笔记本只要判官和阎王用意念点开，即可见到罪灵的灵魂意识阿赖耶识。所以师父说过，阿赖耶识是我们储存善恶种子的地方。弟子今天经阎王解释终于明白了，我们阳间所做一切善恶都是自己造成的。大阎王爷告诉弟子，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阳世之人，不懂因果报应，如影随形，无数众生造作恶业，堕落恶道，才让具足实地果位的座下弟子某某菩萨，阎王交代不能说出来，也就是现在的卢军宏师父，成观音大悲愿力，下到娑婆国土度化有缘众生，让他们改邪向善，免堕恶道。现阳世之人单以佛法度化，实在难以令他们皈依佛门，观世音菩萨才让你师父在末世示现神通，救度众生。你们在世学佛人不要去追求神通感应，一旦邪魔入体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可知地狱有多少阳世修道之人是追求神通感应，修行出偏差，乱用神通，乱动在世阳人因果，死后被地府捉拿送往地狱。希望阳世学佛人好好修，你师父交代之事不要去做。本王可以告诉你，心灵法门只有你师父是经过观世音菩萨批准，能用神通救人，后世无人传承这个神通。阳世心灵法门弟子如果说自己有神通感应，能看图腾，切莫相信。弟子点头表示明白，也暗暗警惕自己，以后回阳世要好好看师父的白话佛法作为修行。弟子看过地府捉拿阳世一个修偏差的通灵人前往地狱受刑，过程实在惊心动魄。大阎王爷传某某自己招供下到地狱见我大阎王，就算生前是个师长，可你不做好事，全无半点为师之样，还拜卢军宏师父为师，佛法戒律不守，退转还要造恶口，在某国宣传小册子诬赖你师父法门非正信佛教，得师之恩却忘恩负义，你修行之时得佛护佑，父母安康，久疾得愈，为自己脸面就怒火烧心，诽谤你师父。你与当年佛陀时代的提婆达多有何差别？还不速速在童子面前老实， 我立命鬼差带你回无间地狱继续受苦刑。
罪灵 A： 阎王求饶，我认罪。我叫张某何某人，我是一所补习班的兼职师长。2010年经过我在世亲眷介绍认识心灵法门，跟着家人学佛念经，念了小房子给父母后，父母的病痛得到救度病愈。我期间也梦见过师父和观世音菩萨来梦中为父母治病。2010年随师兄到海外香港拜师，拜师回来精进用功，和师兄一起弘法，帮助不懂的老妈妈打通问答节目询问。去东方台见师父时，师父见我是个老师，很鼓励我，让我以自己的身份职业多度人学佛念经，帮助不懂的佛友解答。过后我共高我慢，开始寻求其他法门的知识，充实自己学识，自己觉得学得很多，以师长自称，追求灵界的神通感应，修行出偏差也不知道。有师兄见我情况不对劲儿，发邮件询问师父，师父回复说我修行出偏差，身上有一个邪道仙家，要多念小房子超度仙家，让我停止看其他法门的开示和不要杂修。我不以为然，觉得自己是个老师读书人，这些师兄都是不识字的老居士和不懂佛道的小朋友，还是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去修学神通感应。大阎王爷点开银幕给弟子观看，一个黑色灵体样子猥琐的老头子依附在这个张某身上，一直在他耳边讲话误导他，师父的邮件回复是对的，真的是一个邪道在张某身上。不久我发现不能控制自己的淫欲念想，常常控制不住自己手淫，甚至在教书时见到几分姿色的女学员想入非非。我也痛恨自己为人师表，可是却淫念不断。大阎王爷点开银幕，邪道在张某身上，用意念控制他让他手淫，在家里房间上网偷看淫欲影视，其实是邪道附身在他身上观看。我与共修会的师兄意见不同，傲慢性子一起，我退出不修不念经，开始在外邪淫，过后更发展到与补习班女学员发展感情关系。我的女学员中有些是未成年女孩，我是禽兽，我以自己见解开始在网络宣传心灵法门非正信佛教，拿了很多其他法门的开示来攻击师父的佛法。我编制小册子宣传心灵法门是邪教组织，有些案例是我自己胡乱造出来的，与事实不符合，我错了阎王，死后就入无间地狱，被天天灌熔浆，烧得我哭爹叫娘的，我对不起师父啊，为了面子害死自己。师父说过我前世的邪淫业障很重，傲慢性子要好好改，叫我要好好克制的。醉灵哭泣声。大阎王给弟子看银幕，醉灵深夜开车外出，经过地底隧道，两个鬼差紧随在后，把他魂体抽离。醉灵驾车失控，撞向隧道的墙壁，头破血流，昏迷在车内，被路旁经过的车辆送院抢救，无效死亡。大阎王爷，
为人师表，又见未成年女子，就算是对方甘愿与你发展感情，在地府是视为强奸，你无间地狱惩戒完后入报住地狱受罚，观世音菩萨念你在世学佛念经度人功德，调你灵体过来让童子回杨氏书写告知众生，你入报住受刑后，菩萨怜悯你被邪道所害， 会再次调你灵体，告诉阳间众生，抱住地狱苦行，让阳世众生以此为戒，以这些功德还让你投到人道，免堕畜生。如此好色，实不配为人师。
说完，鬼差把罪灵带去抱住地狱。弟子得大阎王爷同意，魂体归阳世。醒来已是凌晨四时多，天快亮了，请师父确认以上场景对话，感恩师父。
答：这个人我后来看了，是菩萨通过他来把心灵法门的一些事情告诉大家，你们不信可以去查到这个人，你们记住不要开玩笑，很多人学偏差了，自己乱来，乱误导别人，说自己通灵害人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在阳间大家围着你，说你很有本事，下去后就这样了。做梦痛苦的时候痛苦吗？他这种就和梦境中的真实感一模一样，很痛苦的。
2018年12月20日，弟子魂体刚从黑绳地狱返回阳世，下午在家小憩时接到护法菩萨意念，阎王殿有听审案，让我游地府一趟。阎王殿前，鬼差压了两个罪灵跪在地上，男罪灵是2018年12月10日听审案中为人好色的师长，女罪灵是2018年12月14日听审案中犯邪淫打胎的年轻女子。
大阎王爷，你为人师表，理当知晓礼义廉耻，做出如此丑事，实在有辱圣贤教育。某某，自己说一说，在抱住地狱的刑罚，让后世之人明白，不能随意淫荡，与未成年者，不管男女苟且，地府是记录为淫乱之罪。成年之人不守道德底线，随意纵欲伤身，与多人淫乱，将来死后也是要下地狱惩戒。
2018年11月10日童子由地府听审完后，鬼差就把我押去抱住地狱。我跟着鬼差走了许久，到了一个山谷高地上，看到下面有很多铜柱，完全不能计算这个地狱有多少罪灵在里面，男男女女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都有。山谷高地旁边有一条羊肠小道是通向这个地狱，押送鬼差把我交给抱住地狱的鬼差就离开了。我被鬼差强硬的把身上的衣服脱个精光，鬼差身高是我一个半人这么高大，拖着我走，脚下的泥土是温热的，很烫。踏入抱住地狱没一会儿，我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淫念，脑子不断浮现自己犯邪淫的场景及对象。就在我起心动念想入非非时，整个人已经被鬼差拉去环抱一根热得通红的大铁柱，浑身通体被烫得哭爹喊娘，立即从幻念清醒过来。我的皮肤粘在铜柱上被烫得滋滋响，忍不住嚎啕大哭。等我头脑欲念消失，铜柱立刻变得冰冷，整个人从铜柱上软瘫倒地，泪流不止，后悔莫及，不久就意识昏死过去。第二天天明亮，魂体恢复成出进地狱时的形态。鬼差见我醒来，又把我拉去抱铜柱，我头脑又起淫念，浑身通体被烫得叫苦连天，每一天都是这样关在地狱里惩戒。哭泣声。
大阎王爷，女罪灵，你未学佛前 和多名男子淫乱，学佛后又在佛前许愿不犯邪淫清修，奈何你遇到，今是缘分，克制不住自己情感，犯淫欲戒律，又打胎害命，所以本王叛逆，入寒冰地狱邪淫，及铁山地狱打胎成戒。你现在阴间现身说法，让阳世众生知道邪淫及打胎果报，以警示人莫犯邪淫，万恶淫为首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地狱是真实存在的。
女罪灵，我也是童子2018年12月14日庭审案后被鬼差先带去寒冰地狱，我不记得是怎么走到雪山入口处，只知道走了很久，在要进雪山前，衣服被鬼差强硬脱下来，交给旁边的女鬼差掌管，让我将来出地狱穿回。我跟随鬼差进入雪山地狱，这个地狱好像喜马拉雅山脉这么大，空气冰冷刺骨，是零下接近30多度。这里什么国家的罪灵都有，黄皮肤的亚裔人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，肤色暗黑的黑种人，男男女女，有年轻人，中年人，少数老者。我和其他罪灵被铐上铁链，前头一个鬼差领着我们，鬼差有穿衣服，在雪山走，以为死后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原来和在世一样会觉得寒冷。雪山太大，时不时会刮风，风迎面扑来是冰冷刺疼，像刀割在脸上，脚下的积雪很厚，我们这些罪灵走得很缓慢，很痛苦，皮肤慢慢被冻伤，裂开口子，嘴唇也一样，就这样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精神疲乏，可是鬼差根本不让我们休息。我不懂走了多长时间，是几天几夜，还是一个星期。我回到入口处，鬼差点名，我雪山地狱刑罚已满，可以出去了。有女鬼差把衣服拿回给我穿上，过后又被带去铁山地狱。和雪山地狱不一样，铁山地狱是阴暗的地底高山，空气闷热潮湿，这里也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人种的男女罪灵一起聚集惩戒。我们被鬼差呼喝赶上铁山，脚下是一根根从地底冒出的尖刺，很多被打胎血淋淋的婴灵在周围嚎哭，怨气十足看着我们。他们婴灵知道我们都是在阳世犯打胎罪的父母亲，我很害怕，害怕被自己打胎的孩子找到，全身发抖，忍着脚下被刺得鲜血淋漓的痛楚，一步步走上铁山。有罪灵跌倒在地，在四周游荡的婴灵会趁机扑咬我们，发泄他们在世时被杀掉的怨气。他们婴灵根本不管谁是他们的亲生父母亲，鬼差也不理这些婴灵。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爬上山，到了山顶又被鬼差呼喝叫我们下铁山。苦不堪言啊，地狱，不要打胎啊，不要邪淫啊，看看我的果报，你们还不相信地狱的存在吗？女罪灵大声嚎哭。大阎王爷，
念你学佛后确实改过，只是遇到前世缘分克制不住，被男子诱骗，造下打胎害命之恶果，在地狱被惩戒时又有悔改之意，你现在可以出狱投人了。在人道会有佛菩萨再次点化你入佛门修行，你随鬼差去吧。
请师父确认以上场景对话，感恩师父。
答：触目惊心，真的。